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在上一次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已经一同看过约伯，他在受痛苦的时候呢，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并没有像魔鬼撒旦所预料的当面弃掉神。约伯甚至还要建立他妻子的信心呢。今天我们要一同的去看约伯记另一段的经文，而这一段经文所记载的是关于约伯的三个朋友，当他们知道约伯的遭遇之后呢，就相约前来要安慰约伯。我们今天要透过这一段经文尝试去思想，当我们身边有朋友遇上患难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有怎样的态度呢？现在请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呢，首先翻开圣经约伯记第二章11到13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现在请翻到约伯记第二章11到13节，请听我把经文的内容读出来。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舒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7天7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这几节经文所记载呢，约伯的三个朋友到来探访约伯的头7天的情景到底怎样？那我们并不知道约伯的朋友是怎样知道约伯所遭遇的苦难。想来呢，可能约伯在当时的地区呢是相当有名望，于是他遭受灾难的消息很快就传开，辗转就传到他的一些要好的朋友的耳中了。这些朋友就从不同的地方千里迢迢的相约来到探望约伯，要给他安慰。从经文简介这些朋友的背景当中呢，我们就知道这三位朋友呢应该都是尊贵而且呢又有智慧的人。例如在耶利米书49章7节就曾经记载，提曼呢在以东地的格言当中呢就表示是有智慧的地区，所以从提曼来的朋友呢表示这个朋友本身呢也是呢相当的具有智慧的。而在创世纪25章2节还有25章6节呢，先后记载了舒亚族和拿马族都位于东方的一些的国家，而列王记上4章30节就表达过东方国家在当时来说呢，也就是表示有高度智慧人的一些的国家。好了，现在当三位朋友来到，他们远远的看见约伯坐在炉灰中，很可能呢是灰堆的一个高处吧，所以这个目标相当的显明啊，不用多说，一看就知道这是他们要寻找的好朋友约伯。但是当他们看清楚约伯当时的样子，他们却相当的失望，因为他们所见的这个眼前人完全不像他们昔日所认识的那个尊贵的约伯。大概约伯是因为患上这个毒疮的病患，已经呢真的整个的形貌都改变了，令朋友们远远的看见已经十分的悲伤。这个时候他们所面对的是个受苦的约伯， 而朋友们就表现出了五种的态度。这五种的态度也是我们要学习要留意的地方。首先，他们的反应，他们的态度就是放声大哭。朋友们并没有隐藏本身的难过，他们很失望的就大哭起来。今天当我们面对一些受苦的人的时候呢，往往会感觉到害怕，因为我们害怕不知道要讲什么，更怕自己表达的不好的时候呢，使别人更难过。于是有时候采取了一种逃避的方法，假装根本不知道别人有事，又或者故意说别的话来隐藏自己内心的不安。到底谁自作聪明地说受苦的人不需要问候？谁说受苦的人不需要安慰呢？又是谁说让受苦的人独个安静去度过难关呢？原来受苦的人在苦难当中，他是很需要别人的关怀，别人的探望的。当然，在探访的期间，你大可以不发一言，你也可以跟受苦者大哭起来，但总不能假装不知道实情，又或者见面的时候呢，讲其他的事情，却绝口不提受苦者的苦难。现在我们看到，约伯的朋友们并没有回避他们所看到真实的苦难，而他们放声大哭呢，正好是坦率的表达出自己对约伯的关心同感，这样的态度才能够真正的去安慰受苦者他们的心情。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生命记八章三节。
除了放声大哭，我们看到这几位朋友撕裂外袍，这其实是当时人们悲伤时候的一个普遍的行动。通常除了撕裂外袍之外呢，并且是会披上麻布的，表示要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约伯朋友们的行动呢，表示他们认同约伯的苦难是来自神的，于是他们希望与约伯一起在神的面前谦卑，把美丽的外袍给撕裂，与约伯一起祈求寻找神的怜悯。今天当我们看到别人面对苦难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急于发言，或者想着去教训受苦者，又或者呢用一些我们自以为有用的安慰言语去安抚受苦的人。其实这一种的探访安慰呢，只需要很微小的行动大概就足够了，就好像陪伴受苦的人，与他们同在一起，这些表达已经足以叫受苦的人去感激，去得到安慰。我知道曾经有一位传道人，他知道一位朋友的儿子突然因着车祸离开世界，他就呢前往医院陪伴这一对丧失了儿子的可怜的夫妇。这位传道人当时真的不知所措，他并没有讲什么话，根本也不知道应该讲什么，只能够呢默默的陪伴他们。事后这位传道人还怪责自己，哎，为什么这样没有用呢？做一个传道人却不懂得讲一些什么安慰的话来。但是过了不久，他收到这一对夫妇的一封致谢信，信里头感谢这位传道人那一次默默的陪伴。信中还提到，原来很多人在当时讲了很多不应该讲的所谓安慰的言语，只令夫妇呢更加的苦恼。而这位传道人陪伴他们一个小时，虽然是安安静静的，反而令他们得到很大的支持还有力量，以致他们可以去面对痛失儿子的那份的悲伤， 并且也建立了他们对神的信心，令他们不致失去信仰中的盼望。我们看到约伯的朋友除了很自然地流露他们的悲哀，放声大哭，撕裂外袍之外，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第三种的态度呢，就是把尘土向天飞扬，落在自己的头上。那这样的行动同样是反映了他们对朋友遭难的那一种悲哀的反应，也表示了他们认同约伯的苦难，并且要跟他一起在受苦的过程当中呢去参与。落在炉灰当中的已经不单约伯一个人，现在那些尘土那些灰尘同样落在朋友的头上，表示他们愿意跟约伯一起受苦，他们对约伯的真诚关怀实在是无可置疑的。接着他们静坐了七日七夜。如果我们参考耶利米哀歌二章二节呢，就知道这七日七夜应该是当时举哀的日期。可能这些朋友呢就把约伯当时甚至约伯以后的人生呢看成为好像一段死人的经历一般，于是呢就以一种吊丧者的心情呢来为约伯悲哀。他们这样的举哀的行动可能会令人觉得过于消极，但我们知道这些朋友的态度呢其实是真诚的，完全没有恶意的。在悲伤中，他们与约伯一起看未来的时候呢，就连他们也真的看不到一线的曙光。当时来说，约伯的前途真的可能一片黑暗。他们也为约伯以后的人生而哀痛，所以静静地坐着，七天七夜就这样过去，没有出路。相信这也是约伯自己当时所想的一种的情况，否则的话，约伯他也不会在下一章的经文里头呢咒诅自己的生日了。约伯的朋友在七天七夜当中以大哭去认同，以撕裂外袍在神面前谦卑，他们将尘土向天飞扬，与约伯一起受苦，也借着静坐跟约伯一起思索未来。除了这一些的表达这些态度之外，我们要留意就是这几位的朋友没有向约伯讲过一句话，这就是他们表现出来的第五种的态度。根据当时的一些传统的教导呢，如果受安慰的人未发一言呢，那么前来慰问的人呢也不能发声，不能讲话的。这三位有智慧的朋友，一方面是根据他们的学养，另一方面也因着看见这种凄凉的景象，于是呢决定这个时候呢不应该讲话。他们透过自己的一些的行动一些外在可见的感情，表明了本身对约伯深切的同情，但却一直保持沉默。真的有时候沉默胜过千言万语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并不知道苦难会在什么时候来到，也不知道所受的苦难什么时候结束，但当我们认真地看看身边的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许多人正落在苦胆之中。有些的苦难可能是人自己犯罪得来的，有些的苦难可能是环境造成的，但也有一些的苦难是不知名的，无论是身体疾病，或者是工作的不顺利，又或者学业不理想，甚至是亲友离世，或者是儿女走上了歪路，或者经济的困苦，或者种种突然而来的身心灵的打击等等。无论如何，无论成因，每一个受苦的人都需要一个真正懂得关心他的人，在他的身边表达这一份的关怀认同。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学习做一个真正懂得安慰人的 这样的使者，把基督温暖的爱带给别人呢？有时候只要片言之语的安慰，又或者只是给予对方拍拍他的肩膀的行动，又或者一个关怀的真诚的眼神，甚至是一句我为你祈祷，都已经足够的带给那些受苦的人一种的安慰，一种的支援。所以深愿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学习成为神的一个关怀的大使，去安慰今天正在苦难中的人。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第8节。
借着约伯三位朋友对约伯的安慰，我鼓励大家成为主的使者，去安慰今天正在受苦的人。现在呢，我们转换另一个角度吧，去看看约伯这一位受苦者，他的心境到底又怎样。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翻到约伯记3章1到19节，约伯记3章1到19节，并且呢，听我读出这一段经文的内容。约伯记3章1到19节这样说：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于其上，愿黑暗和死印索取那日，愿密云停在其上，愿日食恐吓他，愿那夜被幽暗夺取，不在年中的日子同乐，也不入月中的树木，愿那夜没有生育，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愿那夜黎明的星宿变为黑暗，盼亮却不亮，也不见早晨的光线，因没有把怀我胎的门关闭，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隐藏。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绝气？为何有息接收我？为何有奶哺养我？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和地上为自己重造荒丘的君王谋士，或与有金子将银子装满了房屋的王子一同安息，或像隐而未现不到期而落的胎归于无有，如同未见光的婴孩，在那里恶人止息搅扰，困乏人得享安息，被囚的人同得安逸，不听见毒工的声音，大小都在那里，奴仆脱离主人的辖制。约伯在苦难当中并没有好像撒旦所预料的当面弃掉神，但另一方面，约伯也并不是那种冷静得把苦难视如无物的人，他就像一般人普通人一样，面对苦难的时候也会迷失方向。他在询问人生当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到底生存的意义何在呢？刚才所念出3章1到19节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分开两大段去思想。第一段是3章1到10节，约伯咒诅自己的生日，恨不得那日根本并不存在，免得他要面对今天当前的苦楚。第二段就是11到19节，约伯问到底他为何生存，面对今天的苦难境况，因为他认为死比生更好，所以质疑生存的意义。当然约伯还是尊重那位创造生命的主宰的，并没有像他妻子所说要放弃生命，他只不过是在问，他很认真的想找寻答案。我们首先看3章1到10节，约伯咒诅自己的生日。3章第1节，我们看到约伯首先打破了沉默，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 借此抒发心中的哀痛。约伯在三章三节说了十月怀胎中的两个主要过程，分别是怀胎的那夜和出生的那日。怀胎的那夜没有人知晓真正的时间是什么，至于出生的那日呢，却是人所共知的。约伯把这两个日子看为同一件事。在三章四节，约伯申怨神不介意这日是否存在，然后在五到六节，他进一步的表达，不如把这日在日历上给予取消，不算在月中，完全的废除取消，没有这一日，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有今天的他。在三章七节，本来一个婴孩的出生是带来一家人的欢乐的，同样约伯的出生也得到家人的重视，带给家人很多的欢乐，但约伯呢，却怨那日根本不存在，他期望那日根本就没有生育，而他也不会是出生的那个婴孩。可是三章八节，约伯又回到现实了，他知道那日的确存在的，这个胎儿的确已经出生，而今天的患难也是没有办法可以逃避的，他正在面对着今天，所以他继续的要活在愁烦痛苦当中。约伯的痛苦是可以理解的，他的咒诅也值得同情，他只不过是用言语表达自己真正的感受，感受本身呢，其实没有好没有坏，每个人都有表达感受的权利，而在表达中只是反映了自己真正的心境。我们也不能执着于呢约伯情绪的一些的发言，而攻击说约伯在挑战神的创造，认为约伯对神无礼。约伯根本没有这个意念，他只是表达一种真实的感觉。如果没有这一天的话，约伯现在就不用面对这一些的痛苦。其实这种想法绝对是人之常情，而约伯也是一个很清醒的人，因为当他咒诅完了之后，他完全明白时光绝对不可能倒流，他仍然是回到现实，他仍然面对自己的患难。因此约伯接下来就问一个很根本的人生的问题，我为何而生？
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二十九至一百三十节。
我们继续看十一到十九节吧。约伯追问生存的意义。当一个人落在困苦当中，他提出这个问题呢，也是最自然不过的。在过去，约伯可能是一帆风顺，什么都有，什么都丰足，于是很少去想去问这个问题。但如今，他活在一种生不如死的光景当中，就不能不去思想人生真正的意义了。三章十一到十二节，约伯一连提出了四个为何。他为何不出母胎就宣告死亡呢？为何不在母腹里就绝气呢？为何母亲能够顺利把他生下来呢？为什么母亲可以用奶去哺养他呢？这四个问号其实再问同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能够成功的出生呢？约伯知道一个事实，他当日在一连串的过程当中呢，的确是顺利的出生了，而且顺利的长大成人。但现在那种痛苦的情绪却告诉他，没有这日会多好呢？现在的他反而是向往死亡。在三章十三到十九节，约伯认为死亡为一切的惆怅苦痛带来了解脱， 无论是君王，是谋士，是王子，是死胎，是困乏人，是被囚者，是奴仆，他们都可以在死亡当中得到释放，享受宁静和安息。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于苦恼的、困苦的约伯，你会提出什么答案呢？你又会给你身边受苦的人怎样的回应呢？类似这些的问题，你自己有没有追问过呢？有没有听过别人很真诚的提出这样的问题呢？假如我们很理性的去回答说，神创造我们当然有他的目的，就算是面对苦难，也有他的心意。那像这样的答案，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向一个受苦的人讲出来。但是如果反过来受苦的是你自己呢，你就会发现真的不容易找到满意的答案的。今天我也不希望在这把一些很随便出口的答案就告诉你，我只是希望跟你去分享，苦难的确是可怕的，但我们如果落在苦难中呢，也不妨容许自己或者容许别人有多一点的时间，多一点的空间，去问人生一个根本的问题，无需要太快的、急于的找到答案，也不需要急于的去逃避痛苦，只管像约伯一样吧，勇敢的去发问、去思想、去质问、去探索自己的立场，像约伯一样真诚的看待人生，真诚的去体会经历这一刻的痛苦。如果你觉得人生痛苦，你也不妨直接的讲出来，甚至提问生命的意义何在，不妨向你的朋友发出这个根本的疑问。而我深信，当你不断的追问，不断的去寻找答案的时候，你就会有着好像约伯的那种的发现，知道得享安息原来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弟兄姊妹，深愿你我在面对苦痛的时候呢，都会珍惜质疑发问的机会，学习约伯生命内里的那种坦荡荡，真诚地面对自己内心世界，不怨天不尤人，只正视苦难的存在，并且去寻求真理。既然苦难不会立时的消失，就不妨跟身边的人坦白分享自己的一些看法经历，可能苦难仍在，但因着内心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苦难已经不再是恼人的事情了。